但以理书第八章1364页。1364页。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先前显现给我的异象之后，再有一个异象向我但以理显现。我在异象中观看，看见自己在以兰省舒山城堡里。我在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自己在乌来河的岸边。我举目观看，看见一只公绵羊站在河边，它有两个角，两角都很高，但高低不一。那较高的角是较迟长出来的。我看见那公绵羊向西、向北、向南撞去，没有走兽能够在它面前站得住，也没有能拯救脱离它手的。它任意而行，狂妄自大。我正在思考的时候，忽然有一只公山羊从西面来，走遍全地，快的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之间有一个显眼的角，它走到我先前所看见站在河边那有两个角的公绵羊那里去，愤怒地向公绵羊猛力冲去。我看见公山羊走进公绵羊，向它发怒，撞击它，折断它的两个角。公绵羊在它面前站立不住，他把公绵羊撞倒在地上，又用脚践踏他，没有能拯救公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公山羊非常狂妄自大，但他强盛的时候，那大脚被折断了。在大脚原来的地方，有四个显眼的脚向天的四方长出来。从这四个脚中的一个脚，又长出一个小脚来。这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不断强大起来，他渐渐长大，高及天象，把一些天象和星星摔落在地上，用脚践踏。他狂妄自大，要高及天象之君，他除掉献给天象之君的长献祭，又拆毁他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圣名连同长献的祭都交给他。他把真理丢在地上，任意而行，凡事顺利。我听见一位圣者在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他，这个关于除掉长献的祭和引致毁坏的罪过，以及践踏圣所和圣名的异象要到几时呢？他对我说，要到2300个晚上和早晨，圣所才得洁净。我但以理看见这异象后，就想明白它的意义。忽然有一位外貌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赖河两岸之间有一个人的声音呼叫着说，加百列啊，你要使这人明白他这异象。他就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来到的时候，我就害怕，脸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这异象是关于末后的时期的。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沉睡去了，脸伏在地。他触摸我，使我站起来。他说，看哪，我要告诉你神的愤怒审判到后期要发生的事，因为这是有关那幕后定期的。你所看见那有两个角的公绵羊，就是马代王和波斯王；那多角的公山羊，就是希腊王；那两眼之间的大角，就是第一个王。至于代替那折断了的角，就是他原来的地方长出来的四个角，就是四个要在他的国中兴起的王国，只是没有他的权势。在这四个王的后期，犯罪的人恶贯满盈的时候，必有一个面貌凶恶的王兴起，他诡计多端，他的权势强大，却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他必造成惊人的毁坏，他任意而行，凡事顺利。他必毁灭有强力的，又毁灭圣名。他运用诡计，行骗无往而不利。他心里狂妄自大，他必趁人不备的时候毁灭许多人。他要起来攻击万军之君，最后却非因人的手被毁灭。关于所说2300个晚上和早晨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把这异象封住，因为那关于将来许多许多的年日的。我但以理精疲力竭，病了几天，后来我起来办理王的事务，但我仍因这异象惊骇不已，不明白他的意思。
谢谢志忠，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看《但以理书》。 像王毅刚才说，不要关闭圣经，在单张里面你可以找到今天的大纲。那我考驾照的时候，我要考三次才过，考过。第一次我很快就碰到路边，一碰到的时候就很快就知道我失败了，只能接受我的错，准备再考一次。第二次呢，完全不一样，不同。我对自己蛮有信心。考试的时候，考试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想，我的父母会不会让我开他们的车？可是考官就对我说：“对不起，你失败了。”那我非常非常惊讶，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哭或者生气。我以为自己开得很好，非常好，没有错。考官为什么会不让我过呢？那他解释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我都不同意。所以我就开始生气，我不愿意接受他的意见，我就很生气。那我现在看回去可以笑，我生气是因为我自己很骄傲，我自己以为自己开得好。但其实我这个年轻人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以告诉一个有很多很多年经验的考官他应该让我过？我的意见一点都不重要，只有考官的意见很重要，只有他有权柄让我过。我生气，因为我不想接受他告诉我的真理，你失败了。那问题就是，你听到难接受的消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思考一个非常难接受的真理，世界完全不明白的真理，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不会讨论的真理，甚至有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都不相信的真理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会看到，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基督徒会在世界的王下面受苦难。在末后的日子，基督徒会在世界上面临苦难，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那有人他们会反对，他们会反对，有人会迷惑，有人会想改变这个真理，有人会反对。最近我有跟一个朋友在聊，他就跟我说，我的父母是基督徒，我从小都有去教会，但是我不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我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我有很多问题。什么样的问题？他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苦难？我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神。有人会迷惑，另外一个非基督徒朋友，他最近跟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果神真的是神，他会让以斯兰国在埃及杀死21个基督徒。这个是什么样的神？为什么神会让基督徒受害被杀死？有人会想改变这个真理。我最近跟一个基督徒朋友在聊的时候，他说，我知道神没有说基督徒一定会过一个成功的生活，我知道，但是如果神是神，如果他真的爱我，虽然他没有说过，他都可以祝福我，为什么我不可以期望一个成功的生活呢？那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神真的会让基督徒受苦难吗？这三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一个人反对迷惑，想改变真理。但是虽然是两个非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他们的态度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的态度是一模一样。他们是在说，我觉得自己可以比神做得好。 他们在说，如果我是神，我的计划会比神的好。如果我是神，这个世界不会这样的。那有点像我对考官的态度一样，我以为我比他看得清楚，所以我就很生气。但是最后我的意见一点都不重要，只有他的重要。那我们听到难受的真理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希望当我们今天看但以理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听到难受的真理，我们不会像我三个朋友一样，反而我希望我们会明白神是神，我们不是神，我们需要有谦卑的态度。那当我们看第八章之前，让我再次来解释但以理书的背景。那上周我们看到但以理书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有两个方式来分成两部分。第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看但以理的写法，在第一到第六章它是记下历史，在第一到第六章他想我们认识神是掌权的神。在第七到十二章他改变了，他是记下他的意象，不是历史，意象。那通过他的意象，他想我们明白掌权的神的计划是什么，明白掌权的神的计划是什么。那第二个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但以理用的语言，在第一到第七章他是用当时全世界可以读的亚兰语。这让我们看到神想全世界都明白都认识他是掌权的神，他想全世界都明白。那第八到第十二章当时但以理用了当时神的子民用的希伯来语写的，那这让我们看到神特别想他的子民以色列明白他的计划，特别想他的子民明白他的计划。那我们看到从第七章开始我们是看意象，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意象呢？首先我们要记得在圣经里面意象是什么来的。我们上周说了，意象在圣经里面是能够解释现实的图画，能解释现实的图画。因为我们不太习惯看圣经的意象，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懂，所以我们想鼓励大家用想象力。想象我们看意象的时候是一起去看一个画展一样。我们可以问两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些图画这些意象的时候可以问画家想说什么呢？通过他的画他想说什么呢？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就是我们想知道神的解释是什么，不是想知道讲员的解释，想知道神的解释。第二个问题就是画家为什么会把这些图画放在一起呢？放在这里，放在但以理书。原则就是我们想知道但以理书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讲员的目的。那上周我们看到在第七章神启示了他的大计划，记得吗？在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至高的神他永远在掌控一切，永远在掌控一切。那在世界上他说会有四个很恐怖的帝国出现，但是至高的神他把权柄尊荣国度都赐给人子。那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人子会来审判世界，他来的时候他永远的国会到，人子永远的国一定会到。但首先信徒会在世界上，在世界的王下面面临苦难。 但是如果我们明白神是掌权的神，如果我们明白他的计划，这应该使信徒能够站立的稳。信徒可以暂时 忍受暂时的苦难，因为他们得到永远的盼望，永远的盼望。当我们看第八章的时候，要记得人子的国一定会到，一定会来。记得至高的神是真正的王，他现在，他目前在掌控一切。好，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的意象。那但以理在公元前550年看见了很奇怪的一个意象。那虽然公元前550年不是羊年，是狗年，我这周有查，上帝让他看见两只羊，两只羊。问题是他看见什么样的羊呢？那提醒大家，我们看意象的时候要用想象力。他看到的两只羊不是正常的羊，不是可爱的小羊。第三节他看见了什么？公绵羊站在河边，他有两个脚，两脚都很高，但高低不一。那叫高的脚是叫词长出来的，它是不是一个可爱的羊，它有两个脚，说明它是男羊，是一个骄傲的男羊。第四节我们看到它是向西向北向南东去，没有兽能站在它面前，没有兽能够拯救脱离他手，他任你而行，狂妄自大。他不是一个小羊，有看到吗？没有兽能够站在他面前，连兽 都不能够站在这个羊的面前。那记得我们已经看到兽在但以理书是代表帝国，没有帝国能够站在这个羊的面前，他一点都不软弱，没有能拯救脱离他手的，他想做什么都能够做得到，这个是有权势的羊。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绵羊很厉害，但以理看见第二只羊在第五节，他在思考的时候忽然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它是什么样的羊？这公山羊有两眼之间有一个显眼的角。那这两只羊，他们不是朋友，他们不是朋友。这个公山羊看到公绵羊的时候，就充满愤怒，冲去，折断它的两个角。公绵羊站立不足，他把公绵羊撞倒在地上，又用脚践踏他，没有能拯救公绵羊脱离他手的。但是这公山羊虽然他比公绵羊厉害，他很快就会死，看到吗？第八节，但在他强盛的时候，那大脚被折断了。大脚最强的时候被折断了，之后会有四个脚，然后有一个小脚出现。那这个小脚它的影响看起来比公山羊的大脚更大。这个小第九节，这小脚向南向东和向柔美之地不断强大起来，它会影响很多不同的国家，甚至像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去。然后看到吗？这个小脚会敌对至高的神，会敌对至高的神。 会地位至高的神。对不起。会地位至高的神，在第一时间，他渐渐长大，高举天上，把一切天上和星星摔落在地上，用脚践踏。他狂妄自大，要高举天上之君。他除掉献给给天上之君的长献祭，又拆毁他的圣所。信徒在他下面都会受苦。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苦难。第十三节，我听见一位圣者问他，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那这很可怕的小脚会有 长久的影响。第十四节，我们看到他对我说，要到2300个晚上和早晨，圣所才得解禁。那丹以理他看到什么呢？在他的意象，这个很奇怪的意象，他看到两只很可怕的羊，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小脚，小脚会敌对至高的神，小脚会破坏神的子民。那为什么神让丹以理看见这个意象呢？我们一起来看掌权的神的解释。记得丹以理的意象是能够解释现实的图画，丹以理的意象能够解释现实的图画。那我们发现丹以理他看见未来要发生的事，未来要发生的事，在第十五节，他看见意象之后，他就想明白他的意义。那第十六节，他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加百列，你要使这人明白这意象。”他对我说：“仁者，你要明白，这意象是关于末后的时期的。”然后在第十九节再重复一次，是关那末后的定期的。神通过他的使者加百列解释了，当你看到的意象是跟末后的时期有关的。那问题是末后的时期，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来的？记得我们上周已经提到，神他有他的大计划，人子他有一天会来审判世界，他来的时候会带来他的国，但是他来之前就是末后的日子。那不要误解，在第十七节我们看到加百列用了人子来称呼丹以理。人子的意思就是人，但是在第七章我们看见的人子比人类一点都不一样。在第七章的人子，记得他得到权柄、尊荣、国度，他就是世界真正的王。所以末后的日子就是神的王来之前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就是人子来之前的日子。问题就是这个意象跟末后的日子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已经看到掌权的神的大计划，会有四个恐怖的帝国出现。那在第八章，我们上帝让丹以理看到，更清楚的看到第二个国和第三个帝国。丹以理看到，特别是在第三个帝国下，信徒会面临很严重的苦难。那我们看第二十、第二十一节，我们发现丹以理看见的两只羊是代表两个帝国。第二十节，你所看见那有两个角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第二十一节，那多毛的 公山羊，就是希腊王，那两眼之间的大角就是他第一个王。那我们也许会问，真的吗？真的吗？丹尼里真的看见未来会发生的事的吗？我们会发现丹尼里看见的一项能够很清楚很准确的描述未来四百年要发生的事。我们一起来看，那我们看到公绵羊是马代和波斯帝国，它有两个角，是不是？这个公绵羊有两个角，一个比另外一个高。那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在马代和波斯帝国有两个王，我们在但以理书已经看到他们，在第五章六章我们看到大力物，然后我们看到古列王。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历史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波斯的王 古列王他是真正的王，大力物不是真正的王，他的权势都是从古列王来的。所以比较高的角就是古列王。那我们看到他的影响很大，是不是？向西、向北、向南东去，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那波斯国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国，甚至巴比伦国都不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在公元前539年，波斯国征服了巴比伦帝国。公山羊他的大脚，公山羊是希腊帝国。我们看到什么呢？在意象里面，我们看到公山羊有大脚，然后有四个脚出现，然后有一个小脚出现。问题是，这个真的有发生吗？那我们会发现，公山羊的大脚是代表亚历山大。第五节，我们看到他是从西而来的。走遍全地，快的脚不赞成，意思就是他的脚没有在地上走。那如果我们看地图，我们知道希腊是在波斯国的西边，所以他是从西边来的。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他和他的军队是坐船到波斯国的，他的脚没有在地上走。那第七节他会把公绵羊撞倒在地上，用他的脚践踏他。那在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帝国，称自己是亚洲的王。好，看到他的国非常非常大，是不是非常大？他是非常有权势的王，从希腊到中国印度，很大很大的国。但是在第八节我们发现他最强的时候，这个大脚被折断了。那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32岁就在巴比伦城死了。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么强的王这么早就会死，但是他32岁就死了。那我们看到什么呢？在异象里面，但你看到四个角会出现。那亚历山大没有儿子，所以他的死之后，他的帝国被分成四部分。他有四个将军成为这四个国的王。那在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五个，中间那个他很快就 被旁边两个将军杀死，所以剩下四个国向但以理 的意象说的。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小角出现，那公元前175年兴起的安条克四世，我们看到在第九节它有一个小角会出现。那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小角是非常非常恐怖，非常非常恐怖的，它会敌对至高的神和神的子民。记得它会到以色列。那这个安条克他真的恨犹太人，他自己非常非常骄傲，历史会告诉我们他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名，就是神的启示，神的形象。他恨犹太教，他公元前167年到耶路撒冷杀死了很多很多人，他改了律法，他说犹太人不能够有安息日，不能够有他们的节日，没有人可以受割礼。他甚至把一只猪带进去神的圣殿里面，在圣殿的座前座上献上猪。他又把希腊帝国的神的雕像放在里面，又把自己的雕像放在圣殿里面。他恨犹太人，他敌对犹太人的神。但你里他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那意象的意义是什么呢？在末后的日子会有什么发生呢？第八章特别解释活在希腊帝国下信徒会面临很严重很可怕很恐怖的苦难。希腊帝国会敌对神，甚至把猪带进去神的圣殿，信徒会被杀死，审判的日子，人子的日子不会马上到，很恐怖很可怕。那丹尼里他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在第27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病了几天，他不明白他的意思，他病了几天他不明白他的意思。那为什么丹尼里会病呢？那他看到的意象很恐怖，信徒会受苦难，神的敌人会到耶路撒冷，会拆毁神的圣殿。为什么他不明白呢？那这个意象是关于未来的事，是关于末后的日子。那问题就是，如果丹尼里自己他不明白这个意象，为什么神会让他看见呢？为什么神会让丹尼里看见这个意象？那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个意象是寄给在希腊帝国下面的信徒写的，就是写给在希腊帝国下面的信徒写的。在26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会明白，因为是关于将来许多的年日的，这个是为未来的信徒写的。那这个意象会帮助在希腊帝国下面的信徒，会鼓励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明白，他们可以做好准备，他们不会惊讶，他们知道他们一定会受苦难，他们会明白这个苦难不是短期的，他们会明白掌权的神有他的计划，苦难会结束，他会审判，他知道他在掌控，他提前已经告诉了他们， 为了是装备他们，他们就可以站立得稳。但是这个意象不只是为他们写的，不只是为他们写的，这个意象记下来都是能够帮助现在的基督徒，包括我们。问题呢？问题就是 有人可能会问，但以理的意象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他看到的意象是关于2000多年前的事。那虽然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历史，这个会帮助我们明白现在的世界的。虽然是历史，这会帮助我们明白现在的世界。让我来解释，我们已经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神的大计划，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第二、第三、第四国，是不是？第一个帝国，我们在1-5章已经看到巴比伦，会有什么发生呢？有苦难，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丹尼里的朋友在烈火中，他们会受苦难。第二个帝国呢，我们在6章已经看到马代和波斯国，丹尼里在狮子的坑中。第三个帝国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希腊国，我们看到他的行为，信徒会受苦难。在第四个帝国呢，我们上周在7章看到罗马帝国的行为，记得吗？7章21节，甚至战胜了信徒，他会杀死信徒，苦难。那在第三个帝国和第四个帝国都会有小角出现，是非常非常恐怖的王会出现。那虽然这四个帝国已经过去了，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在每一个帝国下面信徒都会面临苦难？所以在末后的日子，人子审判之前，信徒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信徒必须在世界的王下面受苦难。那记得第8章是用希伯来语写的，这个是特别给神的子民写的。但是在当中的还没信耶稣的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得出，圣经在描述真正的历史，更多圣经能够在400年之前能够告诉但以理未来会发生的事，更多圣经能够解释世界的历史，不是非常奇妙呢？波斯国、希腊国，他们起来之前，掌权的神已经告诉了但以理会有什么事发生。所以不要以为圣经只是故事来的、神话来的、传说来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在你们手里的圣经是神的话，很值得看，很值得看。那在当中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应该期望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看到直到耶稣的再来，基督徒会在世界的王下面受苦难。我们要明白，我们会一直看到敌对神、敌对基督徒的政府出现。我们不要惊讶，不要以为，这个是新的东西。神几百年前已经告诉了我们。所以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一个基督徒的国家，这个不会发生，不会改变神的计划。教会的使命不是在改变这个社会，我们的家是在人子的国，所以基督徒是在等候人子审判的日子，人子永远的国。那可能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英国，在伦敦，我们没有经历这种苦难？有些人可能会，圣经是对的吗？有些人可能会想，我是真正的基督徒吗？我没有经历这种苦难。那答案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只是看自己，我们不要只是看自己，我们需要看全世界的教会。如果我们看全世界的教会，基督徒有没有面临苦难呢？有，是不是？伊斯兰帝国、叙利亚、马来西亚，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看新闻就可以看得到，教会现在目前在受苦难。不要只是看自己，然后不要只是看现在，不要只是看现在。如果我们看世界的历史，很清楚，很清楚，可以看到基督徒一直在受苦难。苏联以前在德国，几百年前在日本，在英国都有。基督徒一直在受苦难，神的话是真理。那不要误解，不要误解，第八章不是在说世界上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常常面临苦难。在但以理书我们都可以看到，但以理书活在谦卑的尼布加尼撒王还有谦卑的大力王下面，不一定会面临苦难，不一定会。但不要误解，不要误解，圣经不是在说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会都一定会故意的去迫害基督徒。他不是在说每一个政府都是故意的去迫害基督徒，但是我们期望什么样的世界呢？什么样的未来呢？在末后的日子，我们今天看到一定会有小脚出现的，我们做好准备吗？那我们面临敌对神的王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应该像但以理在第五章第六章一样，他站立得稳，因为他知道神是掌权的神，因为他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人子永远的国会来，所以他没有妥协，他没有跟随世界，他没有拜别的神，没有爱这个世界。那我们都要一样选择不妥协，不要跟随这个世界，不要爱这个世界。末后的日子会很可怕，很恐怖，但是我们不应该沮丧，不应该沮丧。我们要记得掌权的神的大计划，是不是？人子一定会来审判的，不是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吗？他会来审判这些敌对他的政府的王。谁是真正的王呢？波斯帝国、希腊帝国来之前，神已经告诉了他的仆人但以理，人子会来，他是真正的王，他会审判，他会带来永远的国。那问题是，我们听到难受的消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听到难受的真理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会不会接受，或者我们会反对？我们一起来祷告。掌权的上帝，感谢赞美你，你的话是真理，是可信的。感谢赞美你，你是真正的王。 天父，请求你原谅我们，我们常常会怀疑你的话，常常会不接受你的话。天父，请求你会帮助我们真的明白，在末后的日子，信徒必须面临可怕的苦难。请求你帮助目前面临苦难的基督徒站立的稳，也帮助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如果跟他们一样，都能够站立的稳，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神，我们知道你的计划。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现在有时间来讨论，你可以选择一两个问题来一起讨论，你会怎么回答？